孩子，所以又在梦里面不止一次哦。所以你现在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得很清楚了。旧约的约瑟是一再的做梦，他有四组的梦。你看新约的约瑟也不是一次，又一次。那这个时候告诉他说，你要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结果谁呢？结果主耶稣，结果约瑟就带着主耶稣就下到埃及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你说这个前后不对的，因为出埃及记不是讲说这个是以色列下的埃及，但这次呢是约瑟带着谁呢？带着主耶稣下去的。好，但你不要忘记，你看第四节，十四节，第二个十四节，约瑟那么十四节，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就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：“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。”所以后来呢，你看见没？等到希律一死了以后，然后呢，主耶稣就从那里，从埃及就出来了，就回到了以色列。那么这件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就应验了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：“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”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这一节的圣经，原来它是以何西阿书11:1的话，我们不去读它了。那一段圣经乃是指着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招出来说，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在神的心目中有两个以色列，一个以色列是以色列的百姓，还有一个以色列是指着我们主耶稣来说的。所以大家如果读到这个特别是以赛亚书49，那里讲到我的仆人以色列，那指着弥赛亚说，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说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，主耶稣从埃及出来，就好像什么？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这是一件偶然的事吗？这不可能是一件偶然的事。所以你看见说，等到主耶稣从埃及出来，那么就叫我们想起什么？就叫我们想起在什么地方，在这个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以色列人后来，你看见是埃及把他们带到埃及去的。那最后，当然最后你知道说，他们遍满那块地以后，有一天他们做了苦工了，结果神就把以色列人从那里召出来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了，从创世纪现在慢慢的，我们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埃及，然后呢就从埃及里面召出来。那在这里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叫以色列人？要记住啊，以色列叫以色列，因为他们的头，以色列全家是雅各全家，雅各叫以色列，所以他们也叫以色列。所以不错，这里主耶稣是从埃及出来，但现在只要主耶稣所拯救的、所救赎的人，我们也应当从埃及里面出来。所以请记得，这里不光是主耶稣的故事，这里也讲到我们的故事。所以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乃是举着我们这些人出埃及。我们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埃及，这个撒旦就好像法老一样，你看见我们没有得救，他叫我们做苦工，我们在罪恶之地，我们不能得到自由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我们吃了羔羊，我们抹了羔羊的血，吃了羔羊的肉，结果呢，神就把我们从埃及招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就蒙了恩救。所以这个故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一面是主耶稣的故事，另一面呢也是主耶稣说拯救回来这些人他们的故事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当你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说以色列下了埃及，以色列 又回到埃及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顺便要提一下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故事啊，叫你想起什么？叫你想起摩西的故事。你记不记得摩西啊，这一生下来，结果呢，所有的男孩子通通要丢在哪里？通通要丢在尼罗河里。而且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，只要是男孩子收生活，只要是男孩子，你晓得，只要是男孩子，那么收生活都会把他弄死的。结果神祝福那些收生活，所以你知道摩西一生下来，他就在死的判决底下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法老下一道命令，所有男孩子通通要丢到河里水里面去。所以摩西一生下来，就给我们看他身上就带着死的判决。主耶稣也是一样，他一生下来，不是法老，是希律要他的命，所有两岁以里的孩子通通杀尽了，就按所有的以色列男孩通通丢到尼罗河一样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神把摩西从水里面拉上来，是借着他姐姐用蒲草箱，你记不记得，把摩西就藏在这个尼罗河。按来他应该丢到尼罗河里面死的，但是结果因为是法老的女儿发现了他，结果就收留了他。否则的话，摩西就做那个法老的命令来讲，也通通是死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是神叫把妈摩西从水里拉上来。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摩西的故事和主的故事很相近？为什么？因为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恩典和真理是从我们主耶稣来的。所以为主要强调这个对比。所以你看这里的故事，不光是主耶稣两岁以里他们赶尽杀绝的故事，这里的故事也叫你想起什么？叫你想起在旧约摩西的故事。好了，他后来做了王子，但是呢，因为他要救他自己同胞，结果自己同胞误会他，他开始流亡了。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？那么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些法老要寻索他的命。好，结果他就躲到哪里去了？他就躲到了这个新的这个米甸旷野去了。好，等到法老死了以后，神就对摩西说，那些人都已经死了。就好像那个后来你知道那个谁后来这个希律死了以后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。我再说，约瑟不只做一个梦，约瑟做好几个梦，跟旧约的约瑟是一模一样的。说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。我们好好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，第四章，你看一样，出埃及。出埃及第四章。第十九节，第四章十九节。耶和华在米甸的时候，摩西他躲在米甸，在米甸对摩西说，你要回埃及去，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本圣经和马太的记载几乎是完全很像。所以当圣灵启示马太写这个新约最早的书信的时候，你看就叫我们想起什么？不光想起创世纪的故事，想起埃及的故事，也叫我们想起摩西的故事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借着摩西给我们律法，现在呢，主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把恩典和真理给了我们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里是一对一，彼此对应。好了，那么等到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就是旷野的对话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人他一从埃及出来以后，很自然就是旷野。那么第三天呢，就过了红海，是不是？ 好，你看你第三章讲的主耶稣的受尽很清楚的，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，讲到这个主耶稣受尽，讲到主耶稣受尽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就是这个什么，就是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，受尽归于摩西。所以可见以色列人过红海乃是预表受尽，你看见我们主耶稣也果然受尽，什么意思呢？就他过了旷野里面一道的河。所以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，你到了第三章，好像你看现在就叫你想起以色列人怎么飘落在旷野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灵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方法，或者特别的一个题材，一提醒我们。那么马太福音前面几章原来是和创世纪跟出埃及记是遥遥相对的，所以很多的地方你看得非常非常的细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在旷野里面就要受试探，那么主耶稣呢是禁食四十，那么受试探有三次，有三次受试探，对不对？三次受试探。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呢是试探了神十四次，所以最少是十四次的试探。但是你看呢、啊、很有意思，第一次的试探是食物的问题，你记得吗？他们到了旷野，你看见他们在那里发怨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所有带来的粮食通通没有了，所以你看见他们的问，第一个试探就是现在旷野里面都是石头，那么难道这石头能变成饼叫我们不饿吗？所以你看，这是以色列第一个试探，就是旷野里面，这么大的旷野，那么神怎么能在旷野里面为我们摆设筵席？那么第二个试探呢？你看呢？第二个试探就是到了利非定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们吵着要水来喝？那么很有意思，你看看第四章主耶稣所受的试探。第一个试探就是，那试探人进前来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”在旷野里最大的难处就是没有食物，你所有埃及带来的粮食通通用尽。主耶稣已经四十昼夜了，他也饿了。那这个时候最大的试探是什么？最大的试探就是撒旦来说，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石头把它变成，为什么不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？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圣灵，他说，我们的主说啊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好，然后呢，魔鬼呢就把撒旦就带到殿顶上去，就殿顶从跳下去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引了一句话，第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”你记得吗？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句话是引《生命记》第六章第十六节，我们好好看一下，《生命记》六章第六节。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，你看啊，就你这里的话，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。玛撒的试探什么试探？就是那在利非定他们吵着要把水要怎么吵掉水喝，结果呢你看见神叫磐石裂开就流出水来。所以那一次他们试探神在哪里试探神的？是他们吵着没有水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是觉得很稀奇吗？一个故事是在旧约，一个故事在新约，但是你看主耶稣说试探的时候就叫你想起什么，就叫你想起 在新约，在旧约，以色列他们在旷野。